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0月22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位美国前总统为灾民募款，川普总统罕见的表示感谢；另外，日本提前举行了选举，出口民调显示安倍执政联盟获胜；另外，关于中共十九大，我们有相关的连线报道。另外，美国专家呢解读习近平的报告，强调这份报告重政治轻经济。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五位在世的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一场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演唱会，为美国本土以及波罗黎各维尔京群岛的飓风灾民进行募款。那些地方近几个月遭遇了飓风的重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和卡特出席了名为发自内心一个有魅力的美国的演唱会，地点呢在德州的德克萨斯大学。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出席这次的演唱会，但是以难得的团结态度在演唱会上播放了一段视频中几位前总统为我们同胞的灾后重建发挥巨大作用的视频。奥巴马说，我们大家今晚站在台上为美国人民的反应感到无比的自豪，当他们知道自己的邻里朋友甚至陌生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人便挺身而出。前总统克林顿说，工作还没有完结，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向世人证明美国的心脏非常强壮，任何问题都不在话下，那里没有种族，没有宗教，没有政党，因此这是一个新的开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办公室星期六宣布，主办方从8万多捐款人那里筹集到了31000万美元的免税私人款项，仅飓风造成的损失估计就超过3亿美元，灾后的恢复预计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重建需要几年。在日本方面，投票站出口民调显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有望在星期天举行的大选当中稳获胜利。日本一家电视台的民调显示，以安倍的自民党为首的联盟将保持2/3的绝对多数，与安倍九月份解散议会下院之前的比例相当。提前选举获胜将可以保证安倍晋三明年能够继续连任3年自民党联盟的领袖，这将使他成为日本历史上任职最长的首相。民意调查显示，在日本面对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发展惶惶不甘之际，选民认为安倍政府是一个安全的选项。在台风莱恩即将登陆之际，数百万日本的选民顶风冒雨前往投票站投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六的上午，中共十九大新闻中心召开了关于中共统战工作与对外交往的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和统战部的官员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那么会后呢，官方媒体人民网发表了文字记录，但是出现了一些与当时现场回答不符的地方。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冰，就相关的情况呢做一解释。
记者会上，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表示，要坚持宗教中国化。中共十八大以来，积极引导港澳同胞增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进全球反独促统运动。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在记者会上称，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关注度越来越高。
了解中国，首先是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首先必须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思想。
彭博社提问：中朝关系去年以来恶化，特别是两党关系。中联部部长宋涛上次会见朝鲜官员是什么时候？郭业洲答称，中朝两党有着传统的友好交往，不过双方之间什么时候在什么层级上开展人员交往，这要看双方的需要和双方的方便。美联社记者提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方面的信息显示，中共统战工作从事间谍活动，操纵海外华人社区，影响媒体、当地主权和政治体制。询问发言人如何回应这些指控，张义炯称，海外华人有中国的血统，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中国国籍。他在现场回答中没有否认这些指控。
我们鼓励和要求我们的华侨华人要尊重所在国的住在国的华人华国，要成为在当地社区是一个受欢迎的华侨华人。谢谢。
不过会后人民网发布的文字记录同张义炯的现场回答有明显区别，出现了他当时没有讲过的话，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说法毫无根据，极其不负责任，根本不值一驳。今年六月，澳洲广播公司的调查报道节目《四角》（Four Corners） 披露，中国在澳进行广泛的渗透活动，威胁到澳大利亚主权。新西兰国家党议员杨健在履历中隐瞒在中共军队院校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引发舆论哗然。新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则提到了热点的西藏问题。张义炯的回答与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并无差别，而对于藏传佛教的问题，张义炯称，藏传佛教起源于中国，不是外传，仅仅只是受到外国的影响。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进一步深化中国化方向，使更多的是要在藏传佛教教义中间要吸纳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优秀的成分。
会不会加强抗日支持对台湾的统战工作呢？会不会加强？
记者会结束时，没有获得提问机会的港台媒体高声喊话，询问中共针对港台的统战工作，但未获回应。长期以来，中共通过统战工作与中共党外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建立联系，争取党外人士支持中共或被其所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那么继续呢，是有关中共十九大的相关报道。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葛一豪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在有关中国新闻方面，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葛一豪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解读了习近平十九大的报告。他认为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重经济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国企轻市场，重党的领导轻视政府作为。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曾以《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什么》一书解读习近平列宁式资本主义的葛一豪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其重点是强调政治议程，忽略经济优先。
What we're understanding now is that the priorities of the Xi administration have less to do with economics.
我的理解是，现在习近平会比较少的以经济优先，不像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和邓小平那样，他更加强调政治议程，更强调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和加强广泛的审查，社会福利，确保所有的机构，整个社会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之下。这并没有新意，只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的一个正式声明。
This is just, I think, a more formal statement of what'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葛玉豪说，中国经济中债务急剧增长已相当于 GDP 的 250%。 他认为债务问题会使中国陷于90年代日本经济那样的闷烧状态，而习近平报告中重申支持国企的政策会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This is a serious concern. I mean, if you look a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y,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习近平支持的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推动的国企政策，他们说我们要把国企做大，只有做大才能做优，因此重点放在了规模上。我的看法是没有强调效率，我认为潜在的问题几年后就会出现。
对，有报道说早年习近平曾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是2015年股市危机使他改变主意，决定不再依赖风险极大的市场。对此葛一豪说，其实错不在市场，而在中国领导人不懂金融市场的运作。
如果2015年股市危机是这样的严重事件，我认为领导人可能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股市泡沫在2015年股市崩盘前就已经膨胀了，但那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政府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宣传导致的，所以认为那代表市场的失败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代表了国家层面上围绕市场的坏政策所产生的某些问题，是对金融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缺乏理解。
葛一豪表示，习近平讲话还清楚地透露了要加强党的角色、弱化政府作用的趋势。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关于中共十九大的新闻。在北京西部的十九大的新闻中心，上个星期五召开了两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重点谈论中国的文化自信，试图彰显中共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文化事业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和进步，对当局加紧控制舆论、压缩言论表达空间的做法避而不提。还有评论认为，在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谈文化自信反而暴露了不自信。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北京西部的十九大新闻中心周五下午举行的文化发展开创新局面发布会上，发言人多次提到文化自信。官媒央视北京记者站站长王小杰称，要让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并且声称央视制作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巡视利剑》等专题片大获成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四个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十九大前，当局要求各地媒体以央视为标杆，弘扬主旋律，限制娱乐节目的播出。今年早些时候，反腐题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在中国境内热播，反响强烈，但官方媒体近期很少提及。2016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十年》因呼吁港人抗争而遭中国当局封堵。斩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电影、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最佳电影以及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剪接五项大奖的数大招风，也在全网禁播之列。评论推测原因是涉及内地反腐、军火交易等。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某高校一位知名教授谢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说受到当局警告，十九大期间不得对外媒发表言论，否则将被抓进去。十九大开幕前几天，湖南株洲公民陈思明等人在街头举牌，要求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事后参与者被当地警方追查约谈。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当局对于网络的控制不断升级，翻墙软件被列为违禁品，微信群主被要求对群友的言论负责。资深媒体人周冰认为，中国宣传部门在言语上过分强调自信，恰恰暴露了不自信的实质。
当你 自己在讲的自信的时候呢，往往显示出一种不自信。一般有自信的事情人或者有自信的事情的话呢，大家基本上是不讲，就是它是显现出来的，是彰显出来的，而不是你讲出来的。一般当你在大力讲着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往往显示出对这个事情的底气呢不是那么足。
原炎黄春秋首任总编辑鸿儒认为，中共内部管理宣传口径的高官水平不足。
它有客观原因，主要就是管这个具体事情的人，从李长春他们到现在的刘元山他们，这些人水平太低了。他有的文章他就看不懂，他不像我们老一代的，现在这些人不行，所以我们都老了，也不会，也没有我们的发言的地方，我只能埋头自己在家里写一些东西，我写的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不能发表的，但是我相信早晚以后人家会从中发现一些真实的历史。
2016年出品的影视作品《彭德怀元帅》因涉及三年大饥荒、大跃进、庐山会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被删除。根据网易读书七月发出的公告，杨显会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甘南记事》三部作品均全网下架。根据理想国微信公众号列出的豆瓣消失书单，外国作家描写中国的大量作品被下架，例如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此外，作家郑念的自传《上海生死劫》和作家张怡和的《伶人往事》等也在被禁之列。由陈忠实小说《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涉及政治问题被大幅度删改，包括其中的重要章节《白灵之死》。原著中白灵在红军根据地的肃反中被杀死，电视剧版本中白灵死于对国民党的战斗中。近五年来，限娱令不断修订，日趋严苛，艺人封杀名单逐年变长。今年六月，被网友戏称为 3.0 版限娱令出台后，颇受很多中国人喜欢的金星秀和今夜80后确认彻底停播，且均无正面官方说法。金星秀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档平均收视率超过 1.2% 的常态化周末综艺节目，主要关注文娱和民生热点，被视为中国大陆卫视节目中为数不多的敢说真话的脱口秀节目。在公众娱乐方面，明星的政治倾向也是其被封杀与否的重要考量。今年年初，香港和台湾多名艺人的作品消失于网络，其中陈升、徐若瑄、黄耀明的音乐作品完全消失于网易、腾讯、酷狗等音乐 APP 中。87岁的鸿儒表示，他少年时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后来长期在解放军报工作，见证了近六七十年，特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的中共历程。他说，不久前病逝的历史学者何方生前的一些著述在国内成为禁书，不得不在香港发表其著作《党史笔记》。鸿儒告诉美国之音，以披露史实真相获得读者好评的《炎黄春秋》被其挂靠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篡夺后，他婉拒出任译主后的《炎黄春秋》顾问的邀请，也不再阅读这个他最初创办的期刊，因为已经变味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个星期六呢，中共十九大新闻中心召开了关于中共统战工作与对外交往的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是中联部和统战部的官员回答了在场中外媒体的提问。但是会后呢，官方媒体人民网发布的这个会议的文字记录则出现了一些与当场现场回答不符的地方，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就相关的情况做一报道。叶冰你好。
你好郑华。
那么就你在现场的个人观察，那么记者会后官媒人民网发表的文字记录具体从哪些方面与现场不符？叶冰。
是这样，就是我们昨天在十九大新闻中心呢，参加了这个就是这个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这场新闻发布会呢，就是谈到了这个统战工作。
嗯
啊，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呢，美联社的记者呢就询问发言人对于中共在海外统战从事间谍活动报道的看法。那他所指的呢，主要是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边有一些报道和信息，是就是说中共在海外这个开展统战工作。那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地的华人社区呢，就是说有插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是说那个，那么被当地呢看作为是从事间谍活动。就是说影响当地的这个媒体啊，社区的一些这个活动啊，还有这个对当地的这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的这个制度啊等等，都想这个就是这个产生一些影响吧。那么这个当时呢，这个问题看来这个坐在主席台上的这几位官方的这个发言人呢，没有什么准备啊。那么当时呢，这个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张义炯就回答了这个美联社的这个记者的提问。那么他回答呢，主要还是说这个就是当地的那些华人呢，都是这个已经加入当地的国籍，已经不再具有中国的国籍，那么就是统称为这个海外的华人或者华侨。
是。
那么他还当时还表示呢，就是中国政府呢希望这些华人华侨呢，就是尊重当地的这些法律法规，这个民族或者社会的习俗，这个争取呢，就是在当地呢成为受欢迎的华人华侨等等啊。那么他说的这些话里面呢，这个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官方的网站，这官方媒体的网站人民网还有新华网，我们发现呢，他这个发布的这个当时张义炯的这个回答的文字记录，就跟当时我们拍摄的录像呢，就是出现了严重不符的情况。那么他其中呢删去了张义炯的一部分原话，那么添加了呢有关说法，就是他指的这个美联社记者提出的那些，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当地对中共在海外做统战工作的那些所谓的指控啊。他说有关的说法毫无根据，极其不负责任，根本不值一驳啊，这些呢都是原话没有的字句。那么这个他这个文字记录呢，还加上了一些这个颂扬这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些话，比如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还有什么十八大以来之类的啊，这种官样的套话，这个都是原话里没有的。那么我们这个当时呢发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这个做了及时的报道啊，对这方面
是。
那么昨天的晚间呢，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当天的晚间，这个我们后来又发现呢，人民网和新华网呢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与回答的原话不符的那些内容呢，就做了更正，也就是说把这个原话中不存在的那些字句呢和那个官样的套话呢，就整段的这个删除了，
恢复原样。
那么就对，基本上又恢复了这个原样。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发现呢，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邓之圈发表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就是说政部级官员说啥问题不值一驳啊，那不是就是这个在原来的那个文字记录里面就是加上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极其不负责任啊，不值一驳这样的话啊，那么这个北京青年报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引用了说啥问题不值一驳，那么其中就引用了人民网和新华网的这个虚构的那些文字记录。那么截至我们发稿的时候呢，这个北京青年报的这篇这个评论吧，还没有做出更正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当时呢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亲北京的 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至少派出了两名记者在出席那场新闻发布会。那么其中中评网的一名记者呢，在会上还提问说，这个中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和制度有什么独特之处？还有一名摄影的记者或者摄像的记者就在当场拍照啊。那么，中国评论网的这个新闻呢，这个网呢发表的这个文章呢，张义炯啊，海外统战工作公开合法互利共赢啊，这个他的这个题目啊，就是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那么是发表这篇文章呢，我们一看呢，就是说尽管当时有两名中评网的记者出席那场发布会，但是呢仍然引用了人民网错误的文字记录，没有按照他们当时所见所闻来这个发表文章啊。那么到我们发稿截止的时候呢，也没有做出更正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发现美国的《侨报》啊，这个就把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已经删除了。
是好。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没有？关于这次统战会的记者会，看来有很多操作的迹象在里面啊。
是的。那么就是这几天呢，这个十九大的议程方面呢，由于这个会议呢是一个闭门会议，那外界呢对他们内部讨论的一些内容呢就是完全不得而知。这个包括官媒啊 CCTV 和人民日报呢，都是这个讲的是十九大代表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啊什么的。那么还有说是这个外国媒体和专家聚焦十九大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章。
好，
可是对会议本身的报道呢却极为有限，只是三言两语介绍当天的议程。
好，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对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这个下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构成，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名单呢，就是还是这个成为绝对的这个秘密，是众多的媒体呢竞猜的一个内容。
是，我们继续持续观察。好，谢谢这个叶冰从北京为我们做的连线，谢谢。
好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国会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所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得到重新的确认，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众议员格雷厄姆本星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还同时谈到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的哪些行动。下面呢是这次采访的情况。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布什总统上星期四发表演说，当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对川普总统的政策跟言行有多方面的批评。不过白宫今天表示，并不认为前布什总统在批评川普总统。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是的，我们看到了，就是这昨天的布什，前总统小布什呢，在纽约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从没有提到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所演说的内容，还有他所这个争辩跟批评的这个现状跟环境呢，确实都针对了川普总统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所带来的一些的后果。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我们看这小布什总统说，我们看到国家主义被扭曲成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总是为美国带来活力，那我们也眼看着对自由市场还有国际贸易价值的信任逐渐消失，忘记了冲突、动荡和贫穷会随着保护主义的脚步而来，我们目睹了孤立主义情绪的回溯，忘记了远方的混乱还有绝望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我们看出来小布什总统这段话呢，针对就是川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他的反移民的倾向。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 个小布什总统呢，对于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呢，也有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小布什总统昨天在纽约的说话。
这意味着每一个种族、宗教、族裔都能做一个完整的并且平等的美国人。这表示盲从偏执跟白人至上，无论以什么形态，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
小布什总统这样说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提出了很严重的批评。那我们也知道呢，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这个三 K 党其实是公开支持川普总统的。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支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他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时呢，也是所谓的另类右翼这个词的使用的先驱者之一啊。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史班瑟。那么他昨天呢，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大学里头举办演说，也引发了很多抗议跟混乱，甚至呢有三名这个史班瑟的这个支持者因为对民众开枪而遭到了警方的逮捕。那这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斯维尔举行集会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还有川普总统他以爱国主义来批评这个所谓这个美国美式足球的队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致敬的方式之后呢，在九月份我们看到了有两个民调，民意调查是显示说呢，由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合作的民调显示，有 66% 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的举止对于国家是分裂多于统一。而即使呢是由对于川普总统比较友善的福斯新闻网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呢，也是说有 56% 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是在分裂国家。不过针对小布什总统昨天晚上的说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他不认为小布什总统是在批评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的说法。
我们理解的是那些评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总统先生的，事实上这两位前总统都曾经批评过现任总统，通过直接指名的方式，以他们的品性很少不通过直接的指名批评，所以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些评论并非直接针对总统先生。
是，那我们看到呢，萨拉桑德斯今天讲说，他不认为，他不清楚呢，川普总统跟小布什总统上次谈话是什么时候。不过呢，小布什总统昨天所提到的，这个在散播假信息，那么还有说阴谋论方面呢，他这方面他是认同的，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媒体就在散播假信息。那不过呢，针对川普这个小布什总统所说的盲从偏执，也就是 bigotry 这个字的评论呢，他并没有加以回应。那么呢，在昨天的演说当中，小布什总统也特别提到了大家所关注的俄罗斯来干预美国政治还有大选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敌对国家长期企图激化和利用我国的分歧，那么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呢，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个让美国互相为敌的方案，我们必须要来保护我们的选举措施，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被颠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也很重视川普政府将会来尽力的保护美国的大选。那么关于更多小布什总统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对这个现状的批评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小布什从头至尾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但是他的讯息似乎直指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比如经常通过推特嘲弄自己政治对手，试图遏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协定等等。
我们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我们的话语格调，有的时候那些把我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为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一直给美国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信心在衰退，忘记了随着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冲突、动乱和贫穷。
小布什进一步说，偏见的胆量似乎被壮大了，我们的政治似乎更容易受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杜撰左右了。前总统奥巴马在为维吉尼亚州州长候选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也没有直接点名，但是猛烈地抨击川普。
大家现在对所见所闻感觉不好，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公共生活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东西。 我们的政治没有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的政治在污染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寻找途径，一道努力用可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反，我们看到很多人故意让大家感到愤怒，去妖魔化意见不同的人们。
虽然两位美国前总统都呼吁结束分裂，川普本周称奥巴马、布什和其他前总统没有像他正在做的那样去接触和抚慰阵亡军人的家属。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的前助理迅速反驳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朝鲜半岛方面，朝鲜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过去三年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南非发来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 4.5 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在香港新闻方面，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10月21日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展览及追思会，悼念中国意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00日。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的报道。
刘晓波百日记追思会星期六晚8:30开始，参与人士手持蜡烛，以烛光悼念刘晓波逝世百日。大会表示，香港是中国国土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刘晓波的地方，呼吁路过尖沙咀的市民前来参与，有近200人出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追思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刘晓波虽然逝世，但他的精神依然长存，激励着一些正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
我们希望见到复兴的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属于真正的人民的中国。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
大会随后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并朗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诗词。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 曾因参与1989年由学生发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曾担任两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2008年，刘晓波因发起和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遭中国政府逮捕，第二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6月传出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6月底官方正式消息，7月13日刘晓波在沈阳病逝。支联会表示，自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后，一直遭当局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至今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系，希望各界继续关注刘霞的状况，呼吁立即让刘霞自由。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华盛顿数个人权团体在国家大教堂举行纪念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并且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刘霞自刘晓波去世两天之后失踪至今，一起来了解有关的情况。
在这场纪念会上，上百名与会者合唱诗歌，纪念长期呼吁中国政府开放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的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主办单位也在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导致批评政府的人面临迫害、失踪和牢狱之灾。我认为这样的政权非常野蛮，而且畏惧自己的人民。刘晓波过世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容许这样的纪念会，这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恐惧。
真相很重要，中国政府有这个机会脱离15世纪进入现代，只要他们承认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权。刘晓波是呼吁自由的强大声音，这个声音明显让压迫人的中国政府非常恐惧。
主办单位之一人权团体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营造进步的形象，然而真实情况世人都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压制任何人表达任何意见，不论是宗教人士、作家，或者说出政权真实情况的人。今天的纪念会释放出一个强力的讯息，那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真相，并且正在观看。中国政府最好能够开放和允许言论自由。
主办单位人权观察也表示，选择在国家大教堂举办纪念会，正是因为这里长期以来纪念了许多寻求政治改革、民主和推动人权的人士，而这些无疑是对刘晓波的最佳描述。美国之音许湘云、居诺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波兰新修改的去共产主义法要求在一年的时间里推倒公共场所的所有象征共产主义以及专制集权的塑像，其中将涉及不少苏联红军的塑像。下面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波兰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10月21日开始生效，这项法律要求波兰各地的地方政府在未来12个月内必须全部推倒和清除全国各地公共场所象征共产主义和集权专制的塑像、半神像、纪念碑、纪念柱、路堤、铭文题字、浮雕以及其他的各种标志等。但是这项法律并不涉及墓地，特别是苏联红军墓地中的塑像以及已经登记具有建筑和艺术价值的雕塑等。法律还要求各地政府在行动前应该先同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协商，研究调查共产主义和专制集权统治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说，刚生效的这项法律涉及近470个塑像和其他的纪念物，其中包括250个苏联红军的塑像。这项法律是波兰对已经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的补充。波兰去年5月由总统签字后开始实施去共产主义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其他的专制集权制度， 这项法律要求波兰全国各地必须更改广场、街道、道路、桥梁等具有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集权制度色彩的命名或是地名。这项法律明确提到，1944年到1989年的共产党专制集权统治象征着波兰丧失主权和政治迫害，因此同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制度有关以及能够起到宣传作用的事件、日期、个人、组织等绝不应该出现在命名上。但是去年生效的这项法律并不包括如何处理带有共产主义专制色彩的各种塑像和牌匾，为此波兰议会今年6月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去共产主义法的补充条款，要求全部推倒和清除象征共产主义的各种塑像和碑匾。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负责人卡敏斯基认为，共产党倒台近30年后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塑像仍然没有被推倒，说明波兰犯下了严重错误，显示波兰90年代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还没有结束。这些塑像保存至今更为宣传专制集权思想和反波兰活动提供了借口。几乎在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生效的同时，波兰几天前举行各种活动悼念天主教神父波佩鲁什科遇难33周年。这位37岁的波兰天主教神父当年曾因为坚定支持反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而闻名。波兰共产党秘密警察1984年10月19日把波佩鲁什科劫持后杀害，这起事件当时引发了波兰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并被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波佩鲁什科目前已经被罗马天主教会封圣，许多波兰历史学家认为波佩鲁什科被劫持遇害事件以及这起事件的执行者当时都同莫斯科拥有密切联系。波兰和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认为，在二战结束纳粹德国被打败后，他们随后被共产主义奴役和占领，为此这些国家除了加紧去共产主义外，也越来越重视对历史的解释。波兰政府最近决定扩大正在兴建的波兰历史博物馆的面积，并为建设工程追加巨额拨款。与此同时，立陶宛北部一个城市的市政府几天前在当地苏联红军墓地的塑像旁特别树立了一块说明牌，这块说明牌说，这尊苏联红军塑像上的碑文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苏联红军塑像上的碑文说，在1941年到1945年阵亡的苏联红军是立陶宛的解放者。立陶宛当地政府说，由于同俄罗斯签署有政府间的协议，立陶宛有义务保护苏联红军墓地和墓地中的塑像，因为不能对红军塑像采取任何行动，当地政府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波兰实施去共产主义法推倒塑像的举动遭致俄罗斯的激烈批评，俄罗斯警告说，几十万红军士兵在波兰丧生，波兰的举动是亵渎行为，只能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变坏。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斯大林和红军统帅朱可夫从不爱惜士兵的生命，战术失误导致红军二战末期在波兰损失惨重。伊赫洛夫认为，继续执政的中共也在更多地使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几乎死亡，波兰彻底清算共产主义符合历史潮流。他说，俄罗斯仍然有帝国心理，因此才反对波兰去共产主义。伊赫洛夫说，在俄罗斯仍然还有一些人在推崇共产主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心信仰，而是因为那些人把共产主义当成是一种俄罗斯式的帝国意识形态。伊赫洛夫说，波兰共产党政权是苏共的傀儡，那些塑像会让波兰人立刻想起奴役、占领、迫害和专制。与此同时，波兰仍然在加紧调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和其他政府领导人所乘的飞机几年前在俄罗斯失事坠落事件。波兰国防部长最近表示，飞机上当时发生了爆炸， 波兰继续把已埋葬的遇难者的遗体重新挖掘出来开棺检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易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投票站出口民调显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有望在星期天举行的大选中稳获胜利。日本一家电视台的民调显示，以安倍的自民党为首的联盟将保持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与安倍九月份解散议会下院之前的比例相当。提前选举获胜将可能保证安倍明年能够继续连任三年自民党联盟的领袖，这将使他成为日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民意调查显示，在日本面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发展惶惶不安之际，选民认为安倍政府是一个安全的选项。在台风兰恩即将登陆之际，数百万日本选民顶风冒雨前往投票站投票。日本首相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六宣布解散加泰罗尼亚分地政府，要求进行新的选举，以防止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拉霍伊在紧急内阁会议之后作出上述宣布，会议是为了处理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分离国家造成的政治危机。拉霍伊办公室引用西班牙宪法第155条，也就是赋予政府剥夺加泰罗尼亚部分或全部自治权利的条款。而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则表示，拉霍伊的举动是自弗朗哥时代以来对半自治机构和加泰罗尼亚人民最严重的攻击。巴塞罗那警方说，有45万名示威者星期六走上街头，很多人挥舞着加泰罗尼亚的红黄相间的分离主义者旗帜，一些抗议者高喊自由和独立。美国五位在世的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一场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演唱会，为美国本土和波多黎各、维京群岛的飓风灾民募捐。那些地方近几个月遭遇飓风重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和卡特出席名为《发自内心：一个有魅力的美国》演唱会，地点在德州的德克萨斯 A&M 大学。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出席演唱会，但是以难得的团结态度，在演唱会上播放的一段视频当中，感谢美国前几位前总统为帮助我们同胞的灾后重建发挥巨大的作用。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星期六访问香港，与香港立法会议会联络小组成员会晤，双方讨论了香港法治、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落实等情况，以及六名民选议员被撤销议员资格、铜锣湾书店和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被拒入中国境的等等问题。有报道称，美国国会代表团还与特首林郑月娥等香港政界人士见面，包括民主派重量级人物、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